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请看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第14节到29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14节到29节。马可福音第六章14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尼雅，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而多造的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愿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果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对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约翰。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把他的头失手领去，葬在坟墓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如此的站在你的面前，我知道你是审判死人活人的主，我们如何来面对生，我们也将如何面对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你的手中夺去。我们人生所行进的道路，我们不知道我们将会怎样落到如何的下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是稳妥的，是安全的，是永恒的。主，也许我们没有机会为主寻道，但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为主而活。我们谢谢你的光照，你同在，求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你自己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刚所念这个故事，也许我们都很熟悉啊。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我们从14节到16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的名声所引起的误会。第二方面，我们就看这个施洗约翰的人品
与侍奉。
好，我们首先看耶稣的名声所引起的误会。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多次，也关于主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所讲的道，医病赶鬼，他所差派出去的门徒为主所做那美好的见证。那这样一来，耶稣的名声就传扬出来了。我常常想到，今天我们宣讲最重要的就是宣讲耶稣。我觉得耶稣基督是够吸引的，我们不需要为主耶稣加什么上去，我们也不需要为耶稣戴什么高帽子，我们不需要用什么名人来衬托耶稣。只要耶稣被举起来，耶稣自己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们这里看到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那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什么样的结果呢？在这里我觉得是人对耶稣有很大的误会。那这些的误会，有的可能是刻意的，有的是因为无知。为什么说是误会呢？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正确，他们对耶稣的了解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第一个，我们看到当耶稣名声传扬出去的时候，西律听见了就说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把耶稣当作施洗的约翰。那为什么要把耶稣当作施洗的约翰呢？可能在西律的心里面有一种矛盾的心情，那就是西律杀了约翰。那杀了约翰的这一件事情，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并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也对施洗约翰有相当的尊敬。但是呢，他已经发了誓，他已经起了咒，他说连果的一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像希罗底的儿子啊，希罗底的女儿这样一个 promise， 一个应许。所以他要在众人面前肯定他自己所说的话，要信守他说的话，所以他就听了这个要求，把约翰的头斩下来。但是在他自己内心的里面，却是一个长存的罪恶感，他的内心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他这个罪恶的痛苦，这个罪疚的痛苦。那这样子，所以当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这件事情给他自然联想到的就是，是不是约翰又来找我了。那中国人说，白天不做亏心事，夜晚不怕鬼敲门。那耶稣出来的时候，他自然的会想到，这个是不是约翰又复活了？那这也是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也不肯来面对主耶稣。我们不肯面对主耶稣的缘故，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恶感，我们里面有亏心事。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基督来是要对付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有罪不愿意面对耶稣，所以我们说他是 somebody else， 他是施洗的约翰。那这样的结果，我们就会把耶稣一直推搪推搪推搪，我们生活在一种罪恶的里面，一种内疚的里面。但是呢，我们越是逃避呢，我们就越是没有平安，我们就没有越是逃避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无处 逃避。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会造成我们心灵里面的极大痛苦。有的人甚至于变成精神病，因为想要逃，逃不掉。今天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耶稣不是施洗约翰，耶稣乃是神的儿子。我们所有的罪，不管是我们犯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我们都可以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承认。有些人认为说，这么大的罪，杀人犯，前一阵子台湾不是有一个杀人犯信了主，很多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像这样的人也可以上天堂，我不要去。那你不去的话，你倒霉。神的恩就是这样大，神的爱就是这样大。做错事的人，犯罪的人，甚至于杀人的人，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可以承认自己的罪。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这个罪的重担才可以释放，我们心里面才有平安。这个罪犯姓陈的这个人，他还是要上，还是要被处死，因为他杀了人。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如果他真的悔改认罪，这个我们没有权利来定夺断定。但是如果照着圣经的教导，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的罪会得到赦免。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逃避的人。那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也有内疚。我们内疚怎么办呢？我们的内疚必须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神承认。有些的罪，有些的过犯是需要补偿的。上个礼拜我也提到，有些的罪是需要补偿的。如果我们没有补偿的话，我们这个罪会一直跟着我们，会一直追随我们。那这些隐而未现的过犯，或者是过去所累积下来的或者做成的过错，如果我们不承认的话，我们没有一天可以平。我们不要把耶稣当作施洗的约翰，耶稣不是施洗约翰，耶稣是神的儿子，背负世人罪孽的。让我们就是这样坦诚的将我们内心的隐私内疚带到主的面前，向主承认。你会感觉，你会知道，你会很平安，你也会释放，你会很自由。今天你也可以，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面对所有的人，我们可以面对神，我们可以面对鬼，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我们也可以面对别人。你有什么隐藏的罪还没有承认的，到神的面前去。像过去我们的传道人会让大家到前面来认罪，我们现代人比较含蓄，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可以回到家里面，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没有人，因为只有神知道，只有神可以听。我自己也常常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认罪，我不需要告诉别人，但是当我认罪的时候，我有平安。你也可以这样做。不要把耶稣当作施洗约翰，当作一个会行异能的人。其实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会说到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不是一个行异能的人。那第二方面，这里讲到说，他是说施这个希律王听见了，就是说施洗的约翰复活了，所以呢，有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是别人说是以利亚，什么是以利亚的心种啊？ 或者以利亚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有人把它当作是以利亚？因为他们盼望以利亚来。那这个以利亚呢，就是也可以说是马拉基在旧约圣经最后说，在最时候到的时候，神要差遣他的先知以利亚来。以利亚来是做什么的？以利亚来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以色列人当时是生活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他们面对着国家灭亡的痛苦，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出来，能够把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这是他们盼望以利亚来的原因。那这个以利亚也就是他们所对不起，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一位英勇的将军。但是耶稣出来的时候，真正的弥赛亚却是一个文人，是一个夫子，是一个不动刀兵的人。所以他们所等待的、所盼望的，好像是落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耶稣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也把耶稣当作以利亚，当作是一个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人，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我们现在有难处了，我们现在有痛苦了，我们现在在压迫之下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大将军来帮我们解救出来，耶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错，有一首诗歌说耶稣能解决一切的问题。耶稣解决的问题，属灵的比属肉体的更多。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耶稣来解决问题，但是耶稣也不只是来解决我们问题的一个人，耶稣乃是解决我们生命问题的。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我们信耶稣信到一个地步呢，好像祷告无所求，是不是？有没有到一个地步说祷告无所求？你祷告的时候没有什么好求的了，所以说现在我不祷告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好求的。难道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求东西吗？当我无所求的时候，我就不祷告了吗？那我们就把耶稣当作以利亚，要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不是以利亚，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要把他视为超越人群，他是我们的生命至主。我们不要把耶稣当作摇钱树，我们曾经把耶稣当作问题的解决者，但是当我们生命进程的时候，我们不再用世俗的眼光、用人的看法来看耶稣，说他是以利亚。那第三方面，他们对耶稣的误解就是，又有人说是误解，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那说耶稣是先知对不对呢？对一半。耶稣不只是先知，耶稣是先知之首，或者说耶稣更超越先知。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有些人很爱听先知的讲道。先知是把神的话语带出来的。我们对先知的理解是，不是先知不只是预言，先知有预言，但是先知最主要的工作是神的代言人，是把神的道说出来。 那他们在等待着这个有一位先知兴起来向我的，是摩西说的。那这位先知呢，是要把神的道来传讲给他们。那这个呢，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喜欢听道，什么地方有什么名人讲道的时候都要去听。然后有一个人曾经告诉我说，我什么名人的道都听过了，这是感谢主。但是我的问题是 so what、又怎么样呢？你听了所有名人的讲道又怎么样呢？在你的生命里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喜欢听到的，以前在台湾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听到，到处去听到，因为地方小嘛，然后讲到的又多，他、这里今天去听这个，明天去听那个，所有的好道都听过。但是呢，有没有行道，有没有记得呢？我有时候讲道也很这个 frustrated， 就是说有的东西我自己都觉得我都懒得重复了，但是我问人的时候还是不晓得，有没有这个情况？所以我常常问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有人知道，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不记得了，我讲了很多遍了不记得。很奇怪的是闲话都记得，闲话都记得，并且好多年以后还记得，但是神的道不记得。为什么不记得呢？是因为光听到不行道的话，就是马耳东风，左耳进右耳出，就不记得。耶稣不只是生命讲道给我们，不只是一个先知，他是生命之道，他的生命要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先知，而是他本身就是生命之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来再次复习跟思想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怎样的耶稣，耶稣的名声所引起的误会。我们不要把耶稣当作施洗约翰，我们不要把耶稣当作以利亚，我们也不要把耶稣当作先知里的一位。我们要将我们的主权，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之主，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活了，他复活了。所以他还是主张耶稣是施洗的约翰。那作者马可福音，马可作者就借着这句话把这个约翰的生平，约翰跟西律所面对的事情给我们提出来。所以我们从十七节到二十九节来看一下施洗约翰的人品跟他的侍奉。第一个，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所表达的他的品格。那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约翰是一个心智高超的人，心智高超的人。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得到上帝的启示，对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那以利亚不是耶稣，耶稣不是以利亚，但是以利亚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心智高超的人。在国家败落，在罪恶滔天的时候，以利亚能够独善其身，他能够过着一个清白的生活，他另有一个心智。这个约翰没有出生以前，他的父亲得到启示，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犹大的旷野， 他也表明了这样的一个清高的心志。以利亚的心志是什么？约翰的心志是什么？约翰的心志，这个高超的心志，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出乱世而不净。他能够在一个非常险恶罪恶的时代里面，他是一枝独秀，他可以鹤立鸡群，显示到他那种内在的美跟心智。所以他能够在那个时代里面做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能够在所处理的事情上仗义执言，在真理上不妥协除非有一个高超的心智，不能够在那个时代里面来为主做工。约翰被斩头，其实耶稣也被钉十字架。时代是险恶的。第二方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个不为强权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怕神不怕人的君子。今天太多的人怕人不怕神，我们听到人说什么话的时候我们就紧张，怕人家不喜欢我们，我们喜欢讨好人，但是关于神的事情，论到神的事情，那我们就马马虎。但是约翰他不怕，他在君王跟庶民的面前都是一样，他能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这一点是不简单。那能够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就是对那些在高位的人、掌权的人并没有畏惧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人，这样的人是令人佩服的。那也有一些人是起不了的人起不了的人就是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那更可怕的是见神还要讲神话这种看风使舵的人是很可怕的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历代以来有很多的昏君败臣，都是因为他左右的人都在那里曲意奉承，都是是是是，好好好，对对对，凡事唯唯诺诺，为了确保自己的身位，为了自己的职位，就一味的奉承，唯命是从一直造成很多那些昏庸的皇帝，周围的人都在他面前讲好话，国家都败裂败亡了老百姓都没有饭吃了，他还在那里得意洋洋。我去中国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我跟一些人谈过中国皇帝从这个秦始皇是始皇帝，做皇帝到满清这个宣统最后一个皇帝，经过到了3000多年是吧？3000多年，我们中国人还不会盖厕所，你们想到这个问题？今天在我们中国的乡下还没有厕所。昨天在宣道部开会，两个弟兄去 Montana， 就是美国的北边印第安人的营地去做一个多礼拜的短宣，有一些。这个 video 这个录像带给我们看，我就问一个问题说那边有没有厕所，有没有厕所？ 他们说有。美国历史才200多年，美国这个地跟我们中国的地差不多大，我们中国稍微大一点。3000年，中国的乡下今天还没有厕所。我要抱怨谁呢？没有抱怨，我只是想这些皇帝在干什么。如果 Bush 啊，布希总统这样做，人家会再选他吗？啊，我觉得这些在皇帝周围的这些啊，孤臣孽子啊，在皇帝周围的这些人只图自己的身位确保，却没有向皇帝觐见忠实的。今天我们也许没有斩首之祸，还是会有丢官之灾。今天虽然没有斩首之祸，还是有丢官之灾。因此呢，为了饭碗，我们也情愿做刻意奉承的人，在有权有位的面前不敢讲真话，畏惧强权。能够讲真话不简单，有魄力的人才敢做。有一位牧师，这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西部。这个牧师被请去一个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他发现教会里面的执事有些人都没有信耶稣，所以他就大肆改革。有的人就等于是被革职，把教会清理了一番。这个教会数年前是北美华人教会最大的一间，但是他也为着他这个仗义之言，为着真理铲除这个罪恶的事情，付上了代价。有一天，他的助理牧师在教会里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当年被他开掉的人，进来开枪把那个牧师打死。这是代价，这是服侍神的代价。虽然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可是他自己在真理上没有妥协。施洗约翰是一个心口如意的人，心里面想什么，嘴里面就说出来。那这个心口如意，我的意思不是说随便乱讲话，随便乱责备人，而是他觉得不对的事情，他就会说出来。他对这个西律说，18节，约翰曾对西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好大胆。西律是王，约翰不过是一个先知，或者今天的话不过是一个传道人，怎么敢对皇帝这样指责？但是真理不能妥协。约翰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来解释分析这个西律的家族，大西律有5个还是6个太太，所以这个西罗杰好像是菲利，他弟弟是菲利，不是菲利，是西罗杰是菲利的妻子，这个西律安提婆呢，又是跟菲利是等于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个菲利呢，在罗马想贪图安逸，那这个西律呢，就去罗马去看他，看他就碰到他的太太，就是西罗底，碰到太太就跟他勾结，然后就把他娶过来。 在这个故事很复杂啊。约翰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对一个不讲理的人讲理是什么呢？不是对牛弹琴就是自讨没趣啊。所以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心直口快的人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正义之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不管人爱不爱听。那今天在真理的事情上，在神的道上肯这样付代价的人好像越来越少，像宋尚杰能够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大肆宣讲要罪人悔改的人不多了。谁愿意讲说你是罪人，你要悔改，你要认罪，你要跪在神的面前。现在我们听的都是好听的故事，好笑的笑话，听得你开心的要命，但是罪一点没有碰到。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有没有人告诉你你做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约翰是一个心口如意的人啊。最后一点我想分享的就是他是一个不惜生命的人，但是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当时的君王手中有生杀大权，现在不惜没有。我不晓得中国的台湾的总统或者中国的主席有没有这个生死大权呢？那个时候当时的君王说杀就杀了，不需要经过什么法院，不需要经过审判，他说杀就杀了。有的时候不是杀也杀了，所以很危险的。但是约翰呢，约翰知道希律可以杀死他，但是他仍然仗义执言，公开揭露罪恶。因为希律的罪是公开的罪，圣经告诉我们隐私的罪，私底下的罪不要在公开的地方宣布，但是公开的罪要公开的地方宣布。他就在公开的地方宣布，因为他犯的是通国之人都知道，所以他有胆量有正义感。我自己佩服圣经里面两个人，一个是约翰，一个是以利亚，因为他们敢讲话。我有的时候不敢讲话，我比一般人是敢讲话，但是比起他们我还是不敢讲话，所以要学习。约翰是一个伟大的人，在他的侍奉里面看到他持守正义。那约翰比耶稣大半年半岁，他是把耶稣介绍给人的人。他在约旦河边说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以后就没有多久就因为指责希律王而被判入狱，在希律的宴会上被斩头殉道。约翰的一生很短，侍奉的时间更是短，但是他却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有两句话是关于他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跟记得。一个是他自己说的，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常有的心智，要主耶稣基督兴旺。当主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的时候，我们人就消失了。最好什么都成就的时候，那个做工的人消失。他必兴旺，我必 衰微。第二句话是使徒约翰记载了当代的人对约翰的一个一生的评估，那这个一生的评估也是非常宝贵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41节到42节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所以那些前面讲的奇事啊，那些异能不可能是约翰行的，所以西律不认识耶稣也不认识约翰。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弟兄姐妹，我喜欢这句话，约翰指着这人就是耶稣，约翰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Every word is truth。 做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见证人是令人羡慕的，是值得学习的。今天我们在两位圣者的面前，一位至圣全圣的耶稣，一位在人看来是圣人的我们人群中的圣人约翰，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属神讨神喜悦行神道路遵神旨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虚伪，我们看到的都是欺骗，我们看到的都是罪恶，但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也看见真理的亮光，我们也感谢你就把我们脱离这险恶的时代，让我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求主给我们有像约翰的心智，像耶稣的榜样。主啊，让我追随神你所立下的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也在这时代当中能够被你所用，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